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九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九到十三节。那今天呢，我们一个主题呢是有关呼召罪人，呼召罪人。当然可能我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信主的时候，我一开始领受的时候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觉得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太知道了，我们却没有更深的去思想，去挖掘说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怎么样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哈，有一个笑话呢，讲到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明哈，因为很多笑话都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小明带着他的一个同学到家里面来玩，然后呢，等这个同学走了以后呢，他的妈妈就问他说：“哎，这个同学在学校里面的成绩怎么样？”然后小明就跟他妈妈说：“他是班级里面倒数第一名啊。”然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把小明揍了一顿哈，说：“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你不要跟这些成绩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啊，你还跟他们一起玩，你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带坏吗？”然后然后他妈妈就继续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跟那个成绩第一名的人一起玩呢？”然后小明就跟他妈妈说：“他原来没跟我玩之前是班级里第一名。”好，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会怎么去想这件事哈。当你读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法利赛人他好像就是像这个笑话里面的妈妈一样，是不是？他觉得说，你看，我要跟那个成绩好的人一起玩，我的成绩怎么样就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呀？那个成绩好的人跟我一起玩，结果怎么样？被我什么带坏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来真实的看到什么叫罪人，罪人是有多可怕的一群人。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九章的九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祈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彰显，让我们看到若没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里面是多么的黑暗。若没有这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真的和我们所恨恶的那些罪人那些犯罪作恶的人一样。所以神啊，求你让我们不要做那个法利赛人，求你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求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义都是因着救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所成就的义今天进入到我们里面，归算为我们的义。所以神啊，让我们真的不要再掩，不要再好像里面充满了那种骄傲，觉得自己好像在你面前有什么可夸的。
神啊，真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如今可夸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说，我们是一群罪人，当我们离开恩典的时候，我们只能犯罪作恶堕落，入到那个永远的审判里面。所以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在开始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我们稍微要来思考几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思想这样的一段经文。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常常会有自己的很多的判断。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思想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从耶稣基督，从神的角度来思想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当然马太福音很多，在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地方都是在讲到说耶稣是谁。今天你会发觉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行，第四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常常是从第四个问题开始来思想 来行动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是可以从第一个问题来思想来行动，也就是说，当我们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是谁，我们应该怎样去行。而当我们只是从我们应该怎样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常常陷入到一种的困境当中，就好像你去教育你的小孩一样，当他做了一件不合你心意的事，或者做了一件你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方式就是去纠正他的行为，对不对？你这样做是不好的，你应该怎样去行。当然我不是说这样就是不对的，但是你会发觉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常常很难真实的改变他，或者说你看上去改变他了，但是他的问题怎么样仍然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而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今天我们要去仔细去思想的。当然我们仍然是从第一个问题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是谁，这个是马太不断的来告诉我们，来展现出来的。耶稣是什么？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旧约他预言，神借着先知，借着旧约的经文预言说，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王要来，这位王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马太从第一章开始就不断的向我们用各样的方式，用许多旧约的经文来让我们明白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说耶稣是他有那个神的位格在他里面，是不是？他是那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同时他也是那个无罪的人，他有人的位格在里面，在他的里面，是不是？好，这一段我们会比较快的去讲过耶稣是谁，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马太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好，那耶稣是这位弥赛亚，他既是神又是人，是不是？那他今天来到地上要做什么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我们也多次有讲到说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不是？比如说第一章的里面他就讲到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是耶稣，这个是马太一开始继续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那个使者，主的使者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是不是？但是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将这个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呢？ 这个是马太渐渐的要向我们显明的，一直到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显明出来，是不是？当然在九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对这个话的一个解释哈，耶稣他自己说的，对不对？他怎么说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九章的十三节，这个是他和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好像持守着旧约的律法，然后非常的鄙视那些税吏那些罪人的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好，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要注意两个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哈。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什么？他是主动来招罪人的，是不是？他不是坐在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说，哎，罪人你们都过来，你们这群罪人你们都过来，他不是这样。你会发觉耶稣他在这他开始传道，他就走遍了各处的地方，然后他经常做一件事是什么？走到人家家里面去，然后在人家家里面去坐席，是不是？他不是说，哎，我买一个房子，我 住在里面，你们所有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是主动的进入到这些罪人当中去，主动的进入到那些需要他的恩典恩慈的人中间去，来进行他的父，也就是天父给他在地上的使命，是不是？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哈，耶稣来招罪人不是因为这个立位我们等会看到的哈，他在那个屋里坐席，这个屋就是那个马太的家里面哈，马太把他请到家里面去，然后摆了很多宴席哈。他不是因为说这些罪人愿意来接待他，所以这里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提到说是因为这些罪人愿意来接待他，所以他才愿意到这些罪人那里去，是不是？是因为他到了那边，然后这些罪人因着耶稣的到来，然后呢，他们等会我们最后会讲到，他们好像又招了更多的人，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在这里，耶稣指出他今天来到地上，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在前面马太讲到说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但这群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群百姓呢？耶稣在这里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说，这群百姓都是一群什么？罪人。这群百姓都是一群罪人，而耶稣主动的来到这群罪人中间，这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法利赛人之所以对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样，对他的行为觉得是不可思议，因为他没有将耶稣当作那位神。因为救人来说，人是会怎么样？沾染那个不洁的，沾染那个礼仪上的不洁的，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我如果是一个人，我今天到医院里面去，可能就被那些病人身上的一个什么感冒病毒或者什么病毒怎么样袭击了，然后呢我回到家，我发觉过了两天我也怎么样生病了。但是如果今天是有一个人，他能够从里面，我随便举一个夸张的例子，他从里面能够放射出紫外线的哈，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人哈，这样的一个人你走到哪里细菌怎么样都被他杀死了，是不是？你走到哪里都不会遇到细菌，因为细菌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进不了他的身。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对耶稣是谁这件事是没有认识的，或者说他不是太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我们可以讲门徒对耶稣是谁所认识的也有限，是不是？当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到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到地上他要做什么事，以至于后面两个我们刚才讲到的问题他也没有更深的认识，没有更深的认识。好，那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耶稣亲自己说他来是要来招义人，他来不是要来招义人，乃是要来招罪人。那我们稍微的再来展开一下，耶稣他的使命他的特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从他的使命他所行的，他在福音书里面这些福音书的作者所继续下来的这些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地上他的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 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这里引用了一节经文啊，是何西阿书六章的六节哈，在九章的十三节里面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一段经文，是不是？你就会发觉耶稣他的整个的事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他充满了对罪人的连续，是不是？他充满了对罪人的连续哈。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对别人的指责里面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对别人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神的旨意的状况下的一种不满，一种试图用我们的语言或者说用圣经的话来改变它。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落在了一种抵挡神，或者说落在了一种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当中就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会发觉耶稣他用他更有连续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事情，来对待这些事情。那我们仍然还是来看一下，稍微来关注一下耶稣所举的这个耶稣所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何西阿书的一个状况。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好像在形式上继续圣殿敬拜的礼仪哈，但是何西阿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在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内心对神的敬虔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哈。第四章是神借着先知在谴责以色列人哈。谴责以色列人，第四节开始是开始谴责这些祭司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完整的 一套的这个祭司的礼仪，是不是？是神所启示的，摩西五经里面立位记有很详细的记载哈。而祭司就是这些立位人哈，这些立位人，这些亚伦的后裔哈。第七节说什么？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这里讲到一件事是什么？祭司好像这个队伍什么呀，越来越庞大了，是不是？看上去好像是，哎，你看耶和华殿里面，你看有这么多祭司，说明怎么样？说明献祭的人很多，是不是？就好像今天一个公司，它的业务量一下增长，它就没办法，它就要招很多的人来处理它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好，在这里何西阿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圣殿里面祭司越来越多，祭司好像越来越多，但是呢，实质是什么？这些祭司越多，却越发得罪什么？耶和华神。他们一边在那里按照摩西律法的礼仪，要让那些以色列民献上赎罪祭，献上各样的祭，但是他们心里面是什么？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当一个以色列人他来到圣殿，他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他是表明怎么样？他愿意借着这个赎罪祭向这位神来认罪悔改，是不是？因为我做的得罪了这位神，所以需要献上一个祭物，这个祭物代替我死在了这个坛上面。那祭司就接纳这个祭物，然后把它献给上帝，是不是？献给耶和华神，是不是？所以祭司是应该是他的内心是盼望以色列人借着这样的一个献祭能够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不再在罪中生活，对不对？但是这里的祭司是怎么样？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他们心里面只是把这个献祭当做一个仪式而已，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仪式背后神对以色列人要求他们圣洁，要求他们能够活出那种没有罪的样式的这种心意。他没有去体察这样的一种心意，他们只是在行那个礼仪而已， 只是在行那个礼仪而已。所以你再回到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很注重这个礼仪和律法上的条文，是不是？他们可能可以滚瓜烂熟背的，他们可能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些条文和礼仪。但是耶稣说他们内心是什么？他们内心是缺少对人的怜悯和爱的。福音书的其他地方有特别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大段都是骂他们，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是不是？哦，你们把这些东西，你地里所产的，你所收入的东西献上十分之一，却没有怎么样去好好的抚养你的什么父母，是不是？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很看重很注重那个律法上的礼仪哈，那些条文，但是他们里面却缺少对人的怜悯和爱。所以他们看到这些罪人，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离他远一点，因为他会使我怎么样没有办法持守这个律法上的礼仪和条文，所以我要怎么样离他远点，所以我要离他远点。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他来到地上，他的连续就是神的连续是怎样的一个连续。我们仍然是以何西阿书作为一个对比哈。你如果看过何西阿书，你就知道这个何西阿这个先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先知。为什么？上帝命令去他去干嘛？爱一个淫妇，是不是？好像要去叫他去娶一个妓女回来哈。你去读这何西阿书哈，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神叫他去，耶和华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做妻子，是不是？然后第二章就开始讲到说为什么要，你会发觉旧约的先知，神很多时候叫他做一些事，是为了有一个预表，或者说表现以色列人的状况哈。第二章就开始讲到说，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就像这个什么呀，不忠的妇人一样，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像这个不忠的被约的妇人一样哈。但是你读到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虽然看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犯罪作恶，甚至他们也不愿意悔改，是不是？他们也不愿意悔改，但是耶和华仍然怎么样？仍然爱以色列人，神仍然爱以色列人。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爱，是不是？今天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你是真实的很爱他，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生命当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他在你面前的这种悖逆的时候，他顶撞你的时候，他好像胡作非为的时候，他乱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好像爱不起来。然后你就看到网上很多人在那里说，心里面默念一百遍，他是我亲生的，他是我亲生的。所以你就会发觉这是一种不是从人而来的爱，是不是？不是从人而来的爱好。当然我们也不要想象神的爱是一种好像我们看到的那种父母长辈对小孩的这种溺爱好。接下去你就会发觉何西阿书后面就不断的在讲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得罪了上帝，然后神要怎么样去惩罚他们，要审判他们，是不是？但是神的爱最后在第十三章最后就显明出来哈，神爱以色列人，他要怎么样亲自医治以色列人，并使他们转回。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说什么？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第七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 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你会发觉和希腊书里面讲到的，其实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状况已经是什么呀？非常的糟糕了，他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状况是非常的糟糕了，已经要到了这个神的怒气好像要爆发爆点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但是神仍然向他们显出什么怜悯和爱，以至于他有一个应许，就是他必要亲自来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的爱他们。而这个应许今天落在谁身上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不是？今天落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就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里面是对神和人所立的那个约，它是充满了那种怜悯，充满了那种爱，是不是？但是这种怜悯和爱在法利赛人里面有没有？完全没有，是不是？他们注重的只是说我不要去违反神的律法，我不要去违反神的律法。所以你就会发觉法利赛人在这里对弥赛亚的使命，他是有一个错误的期待的。错误的期待对他们来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谨守律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谨守律法？他们为什么要看那些罪人好像要离他远一点？这些人千万不要被我沾染到，因为沾染到我就也得罪上帝了。你就会发觉说他非常的什么呀？自以为意，他非常的自以为意。所以他对于弥赛亚的期盼是说，哎，弥赛亚今天来到地上，然后呢他要审判怎么样这些罪人，然后呢这里有一群人是什么？是义人，这群人是被弥赛亚所接纳到他的国度里面去的。所以当他看到耶稣来到地上，不是来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这群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的这群人中间，反而跑到罪人中间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一位的弥赛亚，因为和他的认知不一样，因为他觉得说弥赛亚就是要来审判罪人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怎么样审判全地，是不是？审判全地。所以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来认同这样一位接纳并是要去改变罪人的弥赛亚。他们想要的一位弥赛亚是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什么？做到了神的律法的那一群打引号的义人，打引号的义人。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比喻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像有一群人是康健的，有一群人是有病的，不是这样。他不是讲到法利赛人也是康健的人，不是讲到法利赛人是义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前面他就不会讲到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了，是不是？如果他是在这里是这样的意思的话，和前面就矛盾了，和前面就矛盾了。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使命的期待是有错误的，是完全的错误的出发点的，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接纳这样的一位弥赛亚。那我们仍然回到耶稣说神是那位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那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连续带出来是什么？是一种恩典。所以耶稣的使命另外一个很特征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他今天到地上来，他是要带出恩典来的，他是要带来恩典的。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或者说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说这个地上怎么样没有一个义人，世人怎么样都得罪了上帝，是不是？除了耶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就把法利赛人也好，把那些外邦人也好，把这些和耶稣一同坐席的罪人也好，都框在了同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就是这世上的人都是什么？罪人。 但是当我们去思想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属世的这样的或者说和法利赛人一样的这样的观点，或者就像我一开始去讲到的那个笑话里面的妈妈一样，你今天我保证我很多时候可能也会对我的小孩说，哎，那个人他那个小孩不好，你不要跟他一起玩。你绝对不会说那个小孩不好，你快点跟他一起去玩吧。没有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没有这样的父母哈。所以，但是当你知道一件事，这个地上没有什么，没有一个小孩是好人哈，没有一个小孩是好的哈。这个好的是从我们圣经的意义角度来讲，没有一个小孩是好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怎么样，没有任何的盼望，对不对？都是坏人哈。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电影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有一些电影出来的，对不对？开始有一些文学的作品，当时的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他们是非常的乐观的。他们觉得说，哇，这个科技你看这样不断的发展，对不对？人民的生活不断的改变好，啊，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积极乐观向上的，觉得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性。你看我们把神丢弃了，启蒙运动，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原来是小孩子要听父母的话，我长大了不要听父母的话了，我可以自己来决定做什么，你看我的决定多好，这个世界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但是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来告诉他们，当他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因着这样的战争，很多的地方被摧毁，很多的人民被杀死。前两天我去那个红狗军那边看那个叫什么犹太难民纪念馆哈，犹太人当时被杀死了多少？600万。你要知道今天以色列这个地区里面生活的犹太人一共大概也就700-800万，你可想而知犹太人被杀死了多少，被杀死多少。当他们经历了这样的战争，这样的硝烟，这样的好像很可怕的事以后，你就会发觉今天你看了很多的电影，有很多的电影都是那种我们所说的什么灾难片，是不是？他们就会发觉一件事，说，哇，好像等不到那个美好的未来，地球就怎么样毁灭了。甚至有一些人就心里面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就吃喝快乐等死吧，是不是？我们就吃喝快乐等死吧。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说，当他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人，当然他这里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就会发觉这地上所有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罪的人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恩慈和宽恕。我们今天对待罪人是很严苛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对待一个犯错误的人是很严苛的，但是在这里耶稣愿意和这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坐席，是因为他真实的知道他们是需要恩典，需要饶恕的，所以他才会往那些罪人那里去，因为那些罪人需要他。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真实的明白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所要施行的恩典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他没有按照耶稣的使命看他自己。但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是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耶稣他要来到地上要来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当这些人没有办法去认识耶稣是谁，没有办法去认同知道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可悲的，他们其实是很可悲的，他们就把自己落在了耶稣的那个恩典之外。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强调一些律法上的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有关恩典的故事，哦，有关恩典的故事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律法，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而是说我们仍然要像耶稣一样有那个恩慈，有那个连续去 做去看很多的事，去做去看很多的事，不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很软弱，是不是？他可能甚至犯罪跌倒，但是你仍然要去用神的恩慈来对待他。神的恩慈对待他，不是说他要不悔改，不是说他仍然在他的最终生活，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下面一个问题 很容易回答，对不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罪人。但是在这里，你有没有深刻的去挖这个有关我们是一群罪人这个点吗？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义人呢？真实的，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说：“哎，我又没去偷，我又没去抢，我今天也没杀人，我对我的父母也不错，对我的小孩也还可以，也没有离弃父母，也没有不管小孩啊，我工作也算勤勤恳恳，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个，不说艺人吧，觉得自己还算一个不错的人吧。比起你看那些，你看公司里面那些，对吧？偷懒上班打游戏的。啊，比起你看也不去管父母的那些人来说，哎，我做的好像还不错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更深的去看我们是罪人这个意义到底是在讲什么。这里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讲到一件事哈，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呼召了一个税吏哈。路加和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他的名字叫利未哈，马太福音讲到他是马太哈，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啊，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哈。所以你会发觉马太是一个税吏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马太就是我们这边税务局里面的一个负责收税的人嘛，哈，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已经灭国了，对不对？犹太人是已经灭国了。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是一群很聪明的、很会做生意的人，所以罗马帝国要去收他的税，有的时候是很难收的，哈，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让犹太人去收犹太人的税。你就想象一下哈，好像在那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那些汉奸，你的感官一下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对汉奸的感官是什么？你不会觉得是汉奸，你很认同汉奸，是不是？所以在这一群很多的税吏哈，他们都是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犹奸哈，犹奸哈。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当我讲税吏的时候，你的感官不会这么厌恶他，但是我们告诉你说这个就是好像中国人这个抗战的时候的汉奸，你就会说哇，这个是我很讨厌的人，是不是？我们会讨厌很多的人，是不是？汉奸就是什么卖国贼啊！现在电视里面有很多的抗日神剧，你看到抗日神剧，你最可能他让你感官上最讨厌的、最厌恶的是什么？这些侵略者。第二个就是什么？帮助这些侵略者的本国的人，汉奸，是不是？你可能也会很恨恶那些杀人犯，比如说斯里兰卡爆炸的事件，那些恐怖分子他们真实的杀害了神的儿女，是不是？当我们说爱，我们说饶恕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曾经做出了这些行为，不是良善的，是充满了恨和罪的。他们是要经历神的审判的。你还会厌恶哪些人？你会发现在中国有一群人是很被人厌恶的，就是什么？拐卖儿童的。我看到很多时候有一些拐卖儿童的文章出来的时候，下面那些人都的评论都是说拉出去枪毙，这些人抓一个杀一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的例子哈？为什么要讲这些例子？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很多时候对罪人的这种认识，真的不是这么深刻的。你要知道，这些你所恨恶的、所厌恶的、所憎恨的这些人，都是罪人。 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有一个强盗，他在那里已经上了十字架，他仍然在讥诮什么？耶稣。而另一个强盗说什么？我们所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怎么样？是强盗，我们怎么样？罪有应得。他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一个罪人，而且他真实的知道耶稣不是罪人，他不应该承受这个十字架上的刑罚，所以他对耶稣说，怎么样？他怎么对耶稣说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23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的23章39节到43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同样的两个强盗，一个强盗他在那里讥诮耶稣说什么？哎，你不是神吗？你可以救自己，顺便把我们怎么样也救了吧。他没有想到他今天在十字架上是什么？罪有应得，这就是他应该承受的刑罚。但是另外一个人是怎么说的？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已经认识到他里面的罪，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受这个刑罚。但是这个人，这位耶稣，他是什么？一件不好的事都没有行过的，他不应该在这个十字架上，是不是？你很难想象这个强盗，我相信他跟耶稣接触的时间应该不很长，可能他是听下面的什么人在说，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具体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事，或者他曾经听过一些耶稣的事迹。但是在这里他就有一个从里面的盼望，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们肯定和这个强盗不一样，但是我要真实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们今天如果落在那个地狱的火湖里面，我们是什么？罪有应得。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罪有应得，是不是？我们不仅仅是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们也是那个卖他的犹大。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强盗，看到犹大，我们觉得哎，犹大太不好了，跟了耶稣这么长时间了，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对不对？你有没有好好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也跟着耶稣，是不是？当耶稣他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但是我们常常所行的就像这位犹大一样，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怎么样卖了。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个30块钱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看重的名誉也好，地位也好，父母，可能是你的小孩也好，可能是你的健康也好，可能是任何一个你生命当中不属神的事物。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事物，然后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我们也是那群在十字架上面当比拉多说：“哎，我要释放这个罪犯呢，还是释放耶稣呢？” 然后有一群人，这群人不仅仅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哦。你去读那段经文，那群人是什么人？是耶路撒冷当时城里面很多的百姓，是那些当耶稣进到城里面说何塞纳何塞纳，大卫的子孙的那一群人。然后他们在那里说，将他钉十字架，把这个罪犯哈释放了。你看到的那种不公义，是不是罪犯应该怎么样被定罪，而那个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应该是什么被释放，是不是？但是在这些人身上，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思想说，我们是罪人这句话不是这么样轻而易举的、轻描淡写的说出来的。我们要去思想，可能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很多的场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那群，就像保罗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他真实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当他真实的看到他生命当中的黑暗，因着遇见主耶稣基督被驱散，被他的恩典所得着的时候，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再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是怎么说的，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会发觉说，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这些人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仍然用他里面的这种怜悯向父神祷告，是不是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向父神来祈求。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罪人有多可恶的时候，罪人有多令人憎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多大。5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家庭一起去那个，大宁临时，现在不叫临时，大宁公园里面去玩啊。那边有一个沙滩，啊，白色的沙滩哈，啊。然后我们有几个小孩一起在那里玩哈，啊。然后你就知道在沙滩里面玩哈，啊，大人会比较谨慎，不会弄得身上都是沙子，小孩就不是这样哈，啊。他们就在沙滩里面怎么样，打滚儿，你知道吗？然后身上都是沙子，然后那边还有一些水，然后不仅仅身上沾满沙子，而且身上都湿透了，沙子就粘在了身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嫌弃我两个，特别是嫌弃我大儿子，因为他浑身都是沙子，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又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你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就会发觉一个很，我也不是特别爱干净的那种人哈，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他浑身都是沙子哈。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怎么办？那边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他们稍微洗一洗的哈。然后我说你去洗一洗吧，衣服没有，我把衣服身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在他身上哈。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父母还会嫌弃自己的小孩，但是他有嫌弃过我们吗？当尼西在那里脱衣服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因为脱光了里面就是光膀子了，你知道吧？他就难为情，因为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朋友和大人。我就想到了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们就害怕害羞，是不是？他们就怕见神，然后神就用什么皮给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我们的罪就没有了，这些罪怎么样归算到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却把他的什么义袍披在我们身上。那天我里面穿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有点像老头汗衫的衣服，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就牺牲一下吧，因为外面还有一件长袖的比较长，可以把它下面裤就是大腿的地方稍微遮住一点，这样的话它下面就穿了一个短裤的话也不是太显眼。然后你就牺牲一下吧。你要知道今天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和我那天根本就没办法比，是不是？但他这样牺牲的时候， 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抱怨，他没有憎恶恨恶，是不是？他甚至都没有生气，他说的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那个小孩一样，他在泥里面打滚，他觉得很好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大人就觉得说你玩得太夸张了，是不是？好，当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是谁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看到耶稣基督将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今天不再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我们应该对恩典有怎样的回应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讲哈，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字，就是什么？悔改。当恩典今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认罪悔改的。当然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哈，不是我们认罪悔改神才将恩典放在我们里面，而是因为神将恩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以至于我们说我不要再做那个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了，以至于我们说我不要再在那个这个像那个前面讲到的猪在泥里面滚了，不要再做这样的人了。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很脏的，这个是不干净的，我应该做一个圣洁的人，是不是？我应该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去活出来。然后你会发觉另外一件事，这个马太哈，你知道他们做税吏哈是很有钱的哈，为什么？他可能只要按照一定的数字交给他的这个罗马政府就可以了，至于他问这个下面这些犹太人收多少税，他自己说了算。所以这当中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价哈，所以这些税吏哈哦，他们常常是很有钱的哈，常常是很有钱。但是在这里马太怎么样？马太坐在税官上，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说的？他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是不是？这是他对主耶稣基督呼召的一个回应，对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生命当我们遇见恩典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神的神放在我们里面他的样式来过生活。然后我们是什么？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去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仍然要往前走的，我们不是停留在原地，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往前走？我们当然是撇下所有跟着耶稣基督往前走，同时我们也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前面的明灯。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个人的层面，我们仍然还要 来思想对耶稣使命的回应哈。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没有讲到他在哪个屋里坐席，是不是？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路加福音的第5章的第29节哈，他又特别讲到这个屋里是谁的屋里啊，是利未，就是马太，对不对？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利未为什么，马太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大摆宴席啊？我们一般大摆宴席是什么时候会大摆宴席？结婚，对不对？小孩满月酒，就是我们在庆祝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邀请人和我们一起来庆祝，是不是？邀请人一起和我们来庆祝哈，所以你就会发觉马太在这里做了一件事，他邀请人，他没有邀请那些法利赛人和自以为义的人，他邀请的是什么？也是他和他一起的这些税吏，还有一些是什么罪人？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些罪人哈，他邀请这些人到他的家里面来坐席哈，邀请他们来认识什么？这位主耶稣基督哈。所以我可以想象我的脑海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他在这个宴席当中就见证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同时他一定是会去传福音给这些税吏和罪人说，你看今天神改变了我，你看今天这位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他也能怎么样改变你，是不是？所以这个对恩典的回应一定包含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他所要行出来，在这地上所要行出来的这些事，我们也要怎么样跟随。前面说撇下所有跟从主，不是简单的跟从，是主做什么我们怎么样也要做什么，是不是？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他传福音，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连续人的这样的心。这两天看到一个文章，讲到斯里兰卡爆炸，讲到那个有一个牧师说，要我们很愤怒，我们很悲伤，但是我们愿意怎么样饶恕他们。有一段就讲到说，有一些小孩子也在那个爆炸事件当中被炸死了。有一段视频哈，有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些小孩子被炸死前的20分钟，他们在做一个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礼拜。然后，当时那个带领的大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愿意为耶稣死吗？”所有的小孩都说什么？愿意。结果其中有十几个小孩，当他们这个小的礼拜结束以后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被怎么样，就被那个恐怖分子炸死。今天耶稣问我们说，你愿意为我而死吗？我们先想到的不要是想到那个斯里兰卡的爆炸案啊。什么叫为耶稣而死？你愿意为耶稣放下你生命当中的那些你的主张吗？你愿意为耶稣情愿受伤，仍然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吗？我们先不想肉体的生命的死亡哦。什么叫死？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和我的肉体已经一同被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连续人？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死透，我们仍然连续自己，以至于耶稣基督那个连续人的连续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觉得很多时候，上次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讲到传福音，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勇敢的去传福音？可能有些人是面子。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不知道传福音会不会有果效。可能有些人是害怕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每个人 生命当中的问题不一样。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说，他是这样的连续人，以至于他愿意为他所连续的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愿意这样去连续人吗？我们最后有一些总结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马太一直不断地强调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这一大段是在讲到说，耶稣在天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不断地扩张，而这些扩张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达到的，是因为耶稣说他来乃是要来召罪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好像很骄傲的，不是好像很俯视的去看这些罪人，他乃是蛮有连续和恩典，愿意进入到罪人中间，坐在他们中间，呼召他们来跟随他。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刻的知道，去思想什么是罪人。我们对罪人的思想越深刻，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越认识的多。中国人说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不是？何况今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用一生也没有办法报答的。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个椅子上，你要摔下来了，别人扶了你一把，你说哦谢谢。今天你站在这个窗口下面是万丈悬崖，有人拉了你一把，你还是会像在站在这个椅子上摔下来的时候那样轻描淡写的说谢谢吗？不会。今天我告诉你，你这下面不仅仅是万丈悬崖，是什么？永恒的地狱的火。主耶稣基督把你怎么样拉回来。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罪人代表什么含义的时候，我们真实的不会去对恩典有这么大的认识。当我们对恩典没有这么大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对恩典有这么大的回应，是不是？我们一定不会对恩典有这么大的回应。所以我们一定是从认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命开始，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使命，今天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是这么大，多么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就是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愿意今天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必须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是一群罪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各样的罪恶过犯，个人偏行己路，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自我当中。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当我们在说犹大哦，这个最大的罪人，当我们在说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太可恶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就是卖他的犹大，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就是像你说钉你十字架的那一群人。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光，以至于我们不再活在那个罪恶过犯当中，以至于我们看那些罪恶过犯，我们觉得哦，要远离他，恨恶他，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起了哦，像你一样的怜悯，愿意将福音传给他们。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不再只是顾念自己的事，不再只是体恤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今天我们这样的罪哦，这样的一群罪人靠着你的恩典得以改变，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将这样的恩典福音广传， 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断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你的样式的时候，就吸引万国万民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的口不再是只是哦说咒诅的话，说哦辱骂人的话，乃是让我们的口能够说传扬你福音，荣耀赞美你的话。求你让我们用生命，就好像拉撒路一样，用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复活救赎的生命来见证你，让我们不再真的活在那个罪中，让我们真的是远离罪，就好像那个我们所厌恶的那些东西一样。帮助我们，使我们紧紧的依靠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当我们走出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存着盼望，知道你是那位能够改变这地上一切事的神。哦，你是那位爱这地上的罪人，恨恶却恨恶这地上哦这些罪的那位神。哦，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能够穿上平安的鞋，福音的鞋。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